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5月8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一日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内外交困，束手无策。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目前中共正处于一个可以讲是混乱的状态，无论是外部还是内部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尤其是在病毒防控方面，一直是用严格防控、清零等等的政策，搞到大陆的经济全部 lock down， 亦都是对全球的供应链影响非常大的。外交方面，由于一直在俄乌战争方面，中共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甚至乎表明了跟俄罗斯站在一起，还要是无上限的配合。咁而家睇到咗同西方阵营呢係越走越远嘅，尤其係美国方面，应该而家美国呢同中共处于系一个历史性嘅转折点㗎啦。咁究竟情况系点呢？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即係美国而家同中共嗰个抗争嗰个斗争呢，就係有啲你死我活㗎啦。咁呢就美国就借住今次呢个俄乌嘅局势呢个战争呢，就係亦都係当然就将呢个俄国置于死地啦。所谓置于死地，即系唔系话一定要佢亡国，但系要俾佢系冇可能翻身。从此咧就系俄国走向衰落啊，或者你领土甚至系佢哋嘅后俄国计划里边，包括俄国可能会分崩离析，成为好多嘅即系独立嘅国家。咁对中共嚟讲咧，亦都系趁住呢个机会咧，就系要呢个中共咧就完全冇机会成为能够同美国抗争嘅抗衡嘅一个超级力量，因为美国自己都知道咧。即是比中共咁发展落去呢，中共真有可能，如果一切佢哋顺利嘅话，有几年之内起码就会成为即係世界上第一大嘅经济体啦。咁呢好多数据已经证明啦，虽然我哋都对嗰啲数据嘅推演方法我哋係有问题嘅。咁另外即係佢嘅野心啦，即係中共嘅野心，佢係即係喺科技方面啊，或者係佢係呢个一带一路啊，各方面对美国嚟讲都係一个实实在在嘅一个竞争对手。所以美国亦都系想借住治理俄国嘅机会，而系唔会对中共客气嘅。咁咧，但系即系中共佢嘅而家走向呢一个特别经济上走向咁衰弱，好多时候因为佢自残，当然亦都有啲美国嘅因素啦，有自残嘅因素，有美国因素，有佢自然死亡嘅因素。因为一个经济冇可能系长期系咁样蓬勃落去嘅，特别系中共而家面对一个好大嘅好实际嘅问题，就系佢嘅断崖式下降嘅人口。咁就有好多数据而家证明，即系中共系有麻烦啦。
有边啲数据啊？
就中共中国国家统计局4月30号咧就发布咗一个 PMI 嘅数字啦。咁就系话3月咧已经跌破呢个荣枯线嘅，荣枯线即系50%咧以上就 OK， 以下就荣枯线。三月已经跌破，但系4月咧佢嘅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即系所谓嘅 PMI 咧，就跌到47.5。服务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就跌到41.9，咁呢种低法咧系2020年2月武汉第一次疫情以嚟嘅最低值，即系真系仲惨过嗰阵时。咁佢嘅人民币亦都系今年4月咧就下跌咗4%，系1994年以嚟最大嘅单月跌幅。股市咧系全球第二差嘅市场，佢仅仅系俄罗斯比佢好啲嘅啫。咁咧就《金融時報》亦都爆咗話一個叫做
善禮健
嘅人，佢亞洲最大私募基金香港泰盟集團嘅執行長，亦都係阿里巴巴嘅一個董事。咁佢就好對清零政策好不滿啦。佢話中國股市嘅情緒係處於過去30年嚟最低點，而中國民眾嘅不滿情緒咧係處於30年嚟嘅最高點。咁呢兩樣嘢都係危險嘅信號，對中共嚟講嚇。咁大家都知道，而家就係三頭馬車都死曬火啦嚇，呢個投資啊、出口、消費都死曬火。咁就國際金融協會即係 IIF 咧，就話外資投資喺2月咧已經拋售咗55億美元嘅中共債券、政府債券，3月就更加多到81億美元。 咁咧就另外就今年3月咧有175亿美元嘅外资系撤离中国嘅。
咁呢啲资金去咗边啦吓？
咁啲钱去咗边咧？咁啊对比下越南咧都比较有趣，我觉得亦都将越南嘅情况讲出嚟，可能好多听众即系几日之前可能已经听到呢个消息噶啦。就越南今年嘅3月，佢嘅进出口贸易总额咧系增长咗38.1%，其中出口咧就系增长咗48.2%。咁佢出口啲嘢咧就同中国大陆啲好似嘅，手机啊、零部件啊、电脑啊、配件啊呢啲电子产品啊咁样，即系三星、Intel、苹果呢啲国际品牌都喺越南嗰度咧喺度投资嘅。咁李嘉诚大家都知道，最近佢亦都系去越南投资，所以呢啲嘢都系一个信号啦。越南而家嚟讲咧就系当红炸子鸡，可以咁讲吓。
如果唔系呢个疫情嘅原因咧，越南发展得仲快啊！我哋喺做财经节目嘅时候，其实讲过噶，越南胡志明市入边嘅地咧，同埋佢周围嘅地咧，其实已经升得非常之高噶啦，系同中国大陆咧系有得媲美嘅。当时梗系咁讲啦，因为疫情期间咧系影响咗佢发展嘅，咁而家恢复过嚟，咁当然会超过中国大陆啦。
咁啲钱咧就从中国走咗，就去呢啲地方啦。当然亦都唔系净系越南啦，其他地方印尼啊、菲律宾啊，甚至墨西哥、印度，周围去，总言之，周围去就系唔留喺中国。咁咧就喺房市方面，亦都系好麻烦。一个叫做中国百强房企，即系一个咁样嘅，我谂系一个机构嚟嘅。咁佢就话，即系4月份嗰个销售额咧系下降咗58.6%，好犀利。咁台湾中央社咧就系话，中国最大嘅三个房地产企业碧桂园、万科同埋保利发展咧，1到4月嘅销售额咧系减咗42%。咁咧就中共都知道啲情况好差噶啦，所以佢哋就系好多时候已经系即系对房地产咧个限制已经系松绑噶啦，有咗70几个松绑嘅一啲咁样嘅条例啦吓。但系中国4月份嘅即系销售已经系进一步下滑，呢啲全部都唔系好消息嚟嘅。
买屋有咩用啊？一封控嘅话，连食都冇得食噶嘛，系咪？有钱都冇用啊！咁买嚟做咩啊？你话？
習近平要做的是一个绝对做不到的事，就是一方面他要就一定要清零，不肯放宽的政策，另外一方面他又要经济蓬勃，这两样东西是互相通达的，你要清零就没有经济，你要好的经济，要经济回升，你就没有清零，你就不可以清零，但是他就要做这些这样的事。另外就当然他也都我们都讲过，他是在 GDP， 他想今年是超过美国，因为去年美国是 5.7%， 中共是 4%， 去年就美国超过中国是很少有的，今年他觉得就是不得了，不可以比美国超过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超过他。那这个当然对他20大是一个政绩啦，如果他真的可以超过美国的话，那他起码20大的时候他声音大一点，说我起码这一方面打不到台湾，我打到美国，我们的 GDP 又再超过他们了，是不是？这件事比较容易做的，因为中共的数据造假很容易嘛，你真的要超过美国不是那么难的，数据里面做一些事就可以了。这样就中共中央在上星期四日里面开了3场会，就另外再加上国务院的常务会议，他们都是讲来讲都讲经济，是吧？咁都你怪得边个啫？你旧年系每个礼拜都打击一个行业，另外就系俄乌战争，你咁样摆放系嘛，就话自己系中立，其实就系处处就同呢个西方同埋呢个北约啊美国作对。另外咧就再加上疫情，你又话要清零，咁啊另外一个因素就美国联准会就要升息，所以呢啲嘢都系佢冇办法，有好多嘅我睇到佢有好多嘅自残嘅成分。起碼是強力監管行業啊、清零啊、俄烏戰爭的站隊啊，呢些都是要自殘的成分。人哋害佢就唔係好多，自己害自己真係害得好慘。咁啊，中央財經委員會就26號就話要全面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啦。佢哋嘅資金係佢攞咩幾多出嚟咧？係2.22萬億嚇，好犀利嘅一個數字嚟嘅。咁就2008年嗰一次咧，就温家寶嗰當時嗰次都係只不過係4萬億元人民幣。頭先我講嘅2.22萬億係美金嚟嘅，咁就大家都知道咁做法都唔掂啦。你係第一，你就可能就係搏命咁樣去印銀紙啦，係嘛？咁你咁即係你印銀紙嗰個後果都係好大嘅，係嘛？即係你啲債務以後點搞咧？第二咧，佢當然就而家嚟講就想將嗰啲咩阿里巴巴啊，或者係滴滴出行啊。 或者是美团啊这些这样的互联网平台公司呢，又叫回来就想割他们的韭菜啦。以前打压他，但现在叫他回来其实就都想割多一次韭菜。
这次不是割韭菜，直接是要给钱啊。因为他其实呢讲话不再监管这些互联网公司，其实讲得清楚一点就是，第一你要给股份政府，第二呢你要通过你这间公司呢对民众发消费券啊。中共是不用发的，是叫这些公司去发的。那公司没有欠到这些民众的钱啫，其实民众纳税的是纳给政府的嘛，是不是应该政府去救济呢？而叫这些公司去救济去发消费券的话呢，咪讲得清楚啲就係话你哋有钱攞啲钱出嚟俾民众啊，呢个唔系共同致富啊，亦都唔系共同富裕啊，直头就攞你啲钱俾人啊， ok。
但能唔能够成功呢，就其实真係好难讲。因为就除咗系会好多债务之外，你搏命印银纸，另外呢就好多都会系好多贪污啊，将啲钱攞走啊，吓咁多钱突然间出晒嚟，几亿个项目咁样同时咧各地进行，吓嘛，咁多钱大家都想去，又一蜂拥而上，又系去贪污一轮噶啦。但是另外一样嘢就是话咧，就系即系个国家建设，如果你下下净系晓得起高铁、起机场、起公路，而唔系即系投资喺一啲譬如话发展人才嘅一啲嘅项目里边，吓真真正正嘅为自己嘅产业即系建造一个非常之稳固嘅基础，咁样到最终其实都系建立一个沙滩上边嘅，啲水一阵间流完之后就乜都冇噶啦。咁咧就國務院會議咧，就李克強嗰檔咧，就係當然就講嚟講都揾就業揾經濟啦。咁李克強就比較務實啲啦，佢知道如果經濟咁樣搞法落去咧，就失業就好驚人噶啦。失業好驚人咧，就社會上發生嘅問題就好多噶啦。咁就算社會唔發生問題啊，你咁多人失業，就算咧啲人唔同政府抗爭，都會係冇錢，即係冇辦法去內需，即係佢唔點樣花費啊，冇即係冇工做啦，係咪？咁如果你冇內需就更加慘噶啦。所以點咧就李克強就講嚟講去咁多年咧，都係一定要保就業，能夠做到就真係好難講啦。因為習近平走嘅路，佢考慮嘅因素同李克強係完全唔同。李克強就係以經濟論經濟，但係習近平經濟嚟講對佢嚟講唔係咁重要，除非影響咗二十大佢繼續連任。
嚟緊都放假啦。又过千万的大学生又毕业了，又成为失业大军了。
中共在29亦都开了两个会，这个中共的政治局。就习近平就说要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刚才说了，就是自相矛盾，是吧？你要一样就没有另外一样的了。其实这个对疫情防控这些这样的会议或者是经济会议呢，就不是说4月29号开过。其实在上个月3月17号呢，政治局常委就已经是开过会的了。讲来讲去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头绪，因为两样冲即是互相矛盾的东西，你要将他们放在一起，两样都要是没有可能，你要一样就没办法有另外一样的了。所以即现在你可以从这些的例子看得到，其实中共已经是真的可以说是穷途末路，他束手无策的了。咁唯一而家咧就係政治局聽講開會嘅時候咧，就猛怪嗰啲各地嘅地方官員，話佢哋躺平啊，話佢哋唔做嘢啊咁樣。咁地方官員就層層就怪下面嗰啲，咁就係冇人係去想承擔責任。只有發生問題嘅時候就討論問題，而唔係討論解決嘅方法啊。就係呢個中共，我覺得都係好典型嘅。如果習近平冇計嘅話咧，等於全中國都冇計，因為只要佢有計嘅時候，呢件事嘅可能係有少少可以解決嘅可能，但係習近平通常係冇計嘅。如果有計就唔會搞到即係中共論落到今日咁嘅地步。咁另外一樣嘢就當然就係美國要制裁俄羅斯啦，咁順便就做俾即係中共睇啦。仲另外立咗一個法案咧，係專門針對習近平嘅。中议院在4月27号就通过以他习近平为名的法案，中文很多人要去做习近平逐心法。他主要是要求国务院对中国是否帮助俄罗斯逃避国际制裁呢就作出评估，要经常评估。即这个法案立了之后30日就 要向国会报告，以后凡是90日就要报告一次，更新一次。咁呢一个咁样嘅法案呢，佢以前我哋提过啦，佢英文係 Assessing Cease Interference and Subversion Act。佢英文嘅名係叫 Access Act， 即係逐心法。 竹心呢个字喺美国嚟讲系唔系一个好字嚟？因为以前讲伊朗就话佢邪恶的竹心，一讲竹心就系邪恶噶啦，邪恶就有竹心噶啦。呢个字真系唔系一个好字嚟嘅。咁就系价嚟讲，就系美国系咁样去睇啊习近平。習近平有兩個身份，第一個就係、是、當然係中共亞頭啦，係嘛？佢係國家主席，係黨又係即係黨嘅最高領導人啦，即係佢係代表中共。第二個係就佢本身。當習近平係被叫做軸心嘅時候，我諗佢冇諗到佢喺中國大陸叫核心噶嘛。而家你叫美國做軸心嘅時候，佢就代表咗邪惡，係一個即係、邪惡嘅軸心，佢係一個代表人物。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美國對中共同埋對習近平本身的打擊是無止境的，亦都不會有人情的，是無情的了。現在已經是國會是這樣來看的習近平，很多時候他們可以用另外一個名字，不需要將習近平的名字放上去，這個在美國的歷史上來說是極度罕見的。而國會這樣做呢，就是美國有充分的民意去支持他們，因為皮丘最近有一個民調顯示三分之二的美国民众将中国视为美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82%的美国民众对中共是持负面态度，90%的受访者的美国人就认为他们觉得中俄即是他们两个如果合手的话，联手的话呢，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即是民意完全支撑国会有这样的共识。今次这个法案只有三票反对，又在这样情况之下，拜登也都是一定要做些事。所以我哋將會有好多嘢睇嚇，呢個逐心法案一出嘅話，將會有好多嘢睇。
以中共嚟講嘅話咧，佢可以將呢件事咧當作係冇所謂嘅，但係事實係咪咁樣咧？
中共嚟講，當然佢係緊張啦。佢個中國銀行監管機構最近就係同國內同埋國際銀行就舉行緊急會議啦，就討論點樣去睇啊，點樣可以即係中共嘅海外資產唔會受到美國嘅制裁。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办，很少有的、将这个问题公开，邀请了什么央行、财政部的官员、前任的、财长、这些全部来了，还有很多大陆、国际银行的代表、包括了汇丰银行、汇丰银行真的不是那么好了，黐埋去那就去开会，但是呢就没有人可以提 出任何的办法。咁當然中共最怕就係佢嘅外匯啦，係嘛？佢有3.2万亿嘅美金嘅外匯儲備，真係好驚啦，係嘛？咁但係呢啲人就完全冇辦法提供任何嘅即係決策啦。其實我覺得中共真係傻傻地啦。當然佢今次係無可奈何，只作一個咁樣嘅好西方式嘅 consultation 去問一下呢啲人啊，應該點算啦，係嘛？表示佢真係已經係無計可施噶啦。但係呢啲人點會幫你啊？佢哋都驚到不得了，因為只要他做少少嘢帮帮中共啊，如果真的有制裁，那些帮帮中共，他们自己就马上就是第二级制裁的对象来的。他们只是会怕怎样去避免自己不会成为第二级制裁。他们都很怕他怎帮你啊，是吧？他们现在大家的唯一的希望就是美国不敢这样做。因为他觉得如果美国是这样做的话呢，对美国来讲可能都很伤害得很紧要。因为任何的制裁对这个制裁方，即是这个主动去制裁别人这一方，是亦都是有很大的伤害的。咁佢唯一嘅希望就係咁啦，啊美國冇咁做啊，美國唔係冇咁做，真係中共有咩事嘅時候，佢點會幫你啊？係嘛？咁另外咧就係、是、中國同埋美國嘅監管機構亦都係商量緊，就俾北京咧就係、是、簽署個所謂嘅審計協議，因為審計協議喺美國嗰、那個。各个企业都要做的了，你审计，即是我们在北美生活，就算一间很小间公司审计都是很日系日日的事来的嘛，是吧？你不要说是这么大间机构，但是呢就是即是华尔街就有办法帮到北京在以前是避过了这个审计这个协议，现在就不掂了。那就即是他还同意呢，就是中共同意，就是说可以进行现场的审计核查，系嘛？即系我谂佢好同意，就算系好严厉嘅呢个审查嘅步骤咧，佢哋都愿意系去做啊。不过咧，我就对呢样嘢系唔抱有任何希望，因为中共系死性不改嘅。你俾佢有啲咁嘅机会，佢又会嚟过，佢又嚟呃过嘅。呢个系死性不改，呢个系佢哋嘅 DNA 嚟嘅。佢脑里边冇其他嘢谂，一谂佢就系要呃你，一谂佢就要讲大话。咁所以我就觉得佢哋可以倾嘅，可以签嘅，签咗就等于白签啦。 咁咧就除咗呢啲之外咧，就喺軍事上咧，就係美國亦都係一啲都唔放鬆嘅。大家都可能記得美國國防部長咧，就係喺即係都係上個禮拜嘅啫，就26號，4月26號喺北約嘅空軍總部喺德國嘅，咁就同40多個國家嘅即係官員咧就係開會嘅。咁即係中共見到就都會有感覺啦，係嘛？因為而家美國對俄國所做嘅嘢，無論係乜嘢嘢，佢就係要中共望到實，佢要中共知道美國做緊乜嘢嘢。佢而家目前係針對俄國，但係係做俾中共睇嘅。咁咧，中共咧就係唯一嘅希望，就係話我睇到一啲嘅信息係咁講嘅。中共希望咧就美國攬炒同俄國攬炒，大家就軍事競賽。就填呢個無底洞嚇，即係因為烏克蘭需要好多嘅物資、好多嘅軍備嘛，就希望美國不停咁去填呢個洞，咁就搞到自己最後咧係冇錢或者冇資源咁去對付北京。如果北京去攻打台灣嘅時候，咁樣佢哋希望咁樣。咁另外一方面，當然佢哋真係而家嚟講對喺軍事上對於美國同埋同盟國北約所做嘅嘢係。虎視眈眈啦，幾大喺度研究啦嚇，研究一下點樣可以唔犯俄國而家犯嘅錯咁樣。咁咧就至於即係再喺軍事上，即、就、係、是、北約嚟講，而家就係、是如中國外交部一直喺度攻擊話北約東擴。咁你既然咁講，北約就東擴俾你睇。而家真係東擴，因為佢上個月四月中旬嘅時候喺比利時開過會，係咪？咁就係北約就邀請咗好多其他人，包括咗日本、韓國、澳洲同埋新西蘭。這個我哋已經講過啦。咁今年嘅六月咧，喺西班牙又有一個峰會，咁就布林肯已經講咗咧，就話日本會參加。咁而呢個英國大臣 Liz Truss 咧，佢亦都出嚟呼籲，佢話北約咧應該咧就係、是。即係佢應該係去印太㗎啦，應該係面對印太嘅威脅，要幫幫台灣㗎啦。咁所以呢個北約已經東擴，或者係北約已經將歐洲同埋印太係將佢模糊曬，兩樣係一樣嘢。呢個係已經係事實嚟㗎啦。咁就喺外交方面咧，就係、是、韓國將會扮演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角色。拜登在下个月咧就会去参加呢个四方安全对话 Quad 吓，本来咧就佢应该去日本先，一不嬲嚟讲佢都系去日本先嘅，但系今次佢唔会，佢系去韩国先。咁咧就佢去嘅时候好似系5月21號，就系啱啱系韩国嘅呢个新总统在任就任嘅10日之后。咁当然即系韩国而家嚟讲，而家嘅韩国同文在寅嘅韩国系两个韩国嚟嘅。咁佢哋去到仲有咩講咧？當然就會講下，即係呢個北韓啦，係嘛？呢、這個亦都當然要講啦，係嘛？咁此外就係點樣去喺印太度要韓國同日本同埋美國合作，係點樣成為更堅強嘅東北亞嘅一個聯盟？即係拜登係做緊呢件事。咁咧，德國總理咧，蕭茨咧去訪問呢個日本，呢個係佢第一次嘅首次啊，作為呢個總理之後嘅首次嘅亞洲行。佢去日本而唔係去中國，本來中國同德國咁大生意係嘛，佢應該去中國，但係冇人去中國㗎啦，而家嚇點都唔會去㗎啦。咁而且咧就係蕭茨亦都強調話，德國同埋歐盟咧就會積極咁參與呢個印太事務嘅。咁岸田文雄咧又去出訪東南亞，又去歐洲，即係而家可以話咧就印太同埋歐洲咧慢慢咧就係成為一體。呢個一體咧。而家嚟講體現咧，就喺外交同埋呢個軍事上。但係我即係以前講過，而家嚟講都係三合一嘅啦。你軍事、外交，大家係行得好埋嘅話，就肯定亦都係經濟啊，或者係後勤啊，各方面都係會慢慢去融合。總之呢啲嘅意識形態相同嘅同盟國或者係國家啦，唔一定係同盟啦，係嘛？有意識形態相同嘅價值觀相同嘅國家係會越。地越係緊密咁樣喺佢哋嘅政情嘅各方面咧，係結合在一齊嘅。咁就喺印太嚟講，就台灣啊、日本啊、印度啊、新加坡咧，已經喺度提高軍事開支噶啦。呢種情況係俄烏戰事之後就更加明顯啦。咁所以大家都喺度準備緊對付中共，睇下可能將來真係會發生咩事。就好似我哋日日都喺度講，中共真係可能會打台灣咁樣，其他嘅國家可能都係咁諗。中共真的可能會打台灣，或者中共 系咪真系都会系攻击埋我咧？系嘛？咁所以而家情势就咁啦。咁就，但系我睇唔到中共有乜嘢方法可以去应对佢哋目前面对嘅经济、军事同埋外交方面嘅挑战。佢哋可以话已经系穷途末路噶啦。
正如阿路桥上一次讲紧，中共近期出现嘅问题咧，都系因为自己自残嘅原因啦，使到自己系穷途末路嘅。咁如果系稍微开放少少、开明少少嘅话咧，其实都系仲有路可以走噶吓。咁但系咧，对于中共嚟讲咧，系唔会噶嘛。咁二十大之前都唔会，咁可能二十大之后咧都唔会嘅。咁我哋会继续跟进嘅。呢度月光要你，拜拜。
下面听听粤语小品台佳芝，大陆银行招聘高级职员，定金3000万。
我睇新闻话上海解封啦，唉，咁啊好咯，等啲人唔使咁肚饿，成日都买唔到嘢食。
哎呀，以文，到咗今时今日啦，出边啲所谓新闻你要小心分析一下先得噶，因为上海嘅民愤太大啊嘛，咁就系要解封，平息一下啲民愤。其实上海咧，好多地方根本就冇解封。只不过啲个别嘅社区咧，话名解封做长戏嚟压住下啲民愤啫嘛。
诶，讲起上海啊，今次就惨啦！我话你听，上海根本就系一个人间地狱啊！你知唔知啊？最近上海出咗咁样一件事，啲老人未死就通知火葬场拉啲人去烧啊！
哇，咁都得？唔系啊，系嘛？
唉，好在有人当场用手机拍咗落嚟。嗱，件事系咁嘅，上海嘅新长征老人院啊，就通知火葬场嘅人嚟拉尸体。火葬场一嚟到之后，发现嗰个尸体仲会喐嘅。哇，咁都得？呢啲阴质嘢叫我做唔得，我唔做嘅。但系老人院嗰啲工作人员打开尸体袋一睇。个尸体确实系生嘅，嗰啲工作人员当乜都睇唔到，拉翻条拉链。但火葬场嗰啲人就讲：，喂，嗰人仲生嘅噃，你点可以咁做呢？于是乎，老人院嗰啲人呢就好鬼负气咁拖翻个老人入去啦。
哇，这个老人真系算大命咯！如果冇人用手机拍到啊，抵硬啦。
喂。其实有啲老人家呢好容易会突然间休克㗎喎，其实佢係未死㗎喎，咁照打包拎去火葬场啊，咁死得好冤枉。
嗱，仲有网民爆大镬啊，同样係上海嘅，有一个老人院呢就打电话俾个老人嘅仔，通知佢话你嘅妈咪死咗啦，当时佢妈咪已经将近90岁啦。如果同你妈咪冲个凉呢就要交几多钱。如果唔冲呢就直接攞去烧㗎啦。咁佢仔就话啦，当然要冲凉囉，多钱我都使。但係我有个要求啊，你哋帮佢冲凉嘅时候要全程录影，咁我先至放心。咁两日后呢、这个老人院打电话俾佢嘅仔，话你妈咪未死吧，仲影咗张相返嚟睇佢妈咪喺嗰度食粥。
哇，喺呢个老人嘅仔都算精喎，要佢同佢妈冲凉嘅时候录影。如果唔系呢，嗰间老人院係实行收到一大笔横财啦，因为嗰啲叫一条龙服务㗎嘛。真正嚟讲，整定呢个老人命不该绝，俾佢个仔救返佢。
所以有网民呢就大胆怀疑呢、这个可能系上边嘅一个政策，觉得老人冇咩用㗎啦。摆佢哋喺度只会拖累政府，而且仲可以减轻社会负担。
喂，关个社会咩事啫？如果唔系个政府下令，边个够胆做呢啲嘢啊？呢啲系谋杀。
系啊，你谂下老人院嘅工作人员，佢系唔敢咁样做噶嘛？佢做咗佢自己亦都冇得益噶嘛？说明系上头一个政策嚟嘅，系要搞死啲老人。话唔定呢就打你两针落去，或者食粒药，老人就晕到啦。咁就直接拉去烧，干手净脚。
喂，老实讲，上海有几多老人院啊？如果间间都咁搞法， 嗰啲老人未死就拉去烧，好残忍啫。
诶，上海有几多老人院？最简单啦，上海嘅老人院比澳洲仲多。你谂下，成个上海市嘅人口系2600万，澳洲全国只系2300万，梗系上海多啦。
嗱，我睇到新闻，上海封城以嚟啊，有好多个养老院咧就俾人哋曝光咗，啲老人话染疫去晒咯，咁啊拎去烧。另外有上海徐汇区个书香苑嘅小区居民啊，佢叫做苗丽燕，打电话俾国外嘅媒体，佢话上海兰公馆嘅养老院啊，响好短时间啊就已经有26个老人话报死亡拎去烧咯，所以啲人就怀疑嗰啲老人系真死定假死，有冇夹生将啲活人拎去烧呢？就希望当局或者有关部门去严肃处理，因为人命关天啊！
喂，喺疫情初期嗰时咧，武汉老人院又系发生咁嘅事，将啲老人未死就攞去烧啦。
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啊，希特拉咧就系将嗰啲集中营里边嗰啲残啊、老啊嗰啲冚烂杀死先，剩翻啲精壮嘅嚟同佢做苦工，直至呢啲做苦工嘅利用完啦，残晒啦，佢先至杀佢。
系啊，我都睇到当年嘅纪录片，诶，嗰啲希特拉嘅人啊，就算佢认为系精壮嘅人，都要佢哋喺球场嗰度跑，睇边个冇力啦，当场就杀死。咁而家上海呢种做法同当年希特拉嘅又有咩区别呢？
嗱，当年希特拉去杀集中营啲人呢，仲有一个理由就话打仗。希特拉系对待佢嘅敌方俘虏或者系对犹太人存在一个仇恨而做呢种事啊。咁今时今日喺中国，又出自于咩理由对自己年老嘅长者而去做啲咁残忍嘅事呢？佢哋应该系颐养天年嘅时候，社会上嘅后辈应该做返啲孝敬老人嘅安排，而唔系冇利用价值就整死佢。
哇，如果整死咗咁多老人嘅话，咁就方便咗嗰啲贪官喺嗰啲养老金嗰度掠水啦。
喂，我听讲今次上海话封城都死咗好多人喎，而家话解禁喎，又唔俾人哋用公交车，咁啲人呢点样去买嘢呢？
点止公交车啊，私家车、的士、三轮车、单车都冇得用啊！就算买日常用品、食品，嗰啲人啊，咪用单挑单咯。
其实我够听人哋讲啦，但唔知真定假啦吓。话而家上海咁恶劣嘅环境，真正嚟讲系因为两派斗争搞成咁噶。讲来讲去，梗系讲习近平同江泽民两派啦。喂，你哋有冇睇到新闻啊？有样嘢好鬼惨啊！大陆有啲人存咗啲钱入银行，攞唔到，咁啊有个人仲影埋视频出嚟，佢话嗱啊，嗰啲钱系我嘅，而家你哋银行点解唔俾我攞钱？银行嗰啲职员咧就头耷耷，冇人睬佢。哇！如果呢件事真系咁搞法，好大镬。
嗱，有样嘢介绍俾你哋，边个想去大陆做银行里边嘅高级职员呢？你就找我得啦。
喂，乡下佬，你叫人返大陆银行找份高级职员嚟做下嘛，一个月几多钱先？
唉，月收入几多钱嗰啲就下回分解啦。但係你想入银行做嘢呢，就先要落订。
有冇搞错啊？都未听过，边人去银行做嘢要落订金嘅？真系。
唉，而家呢个世界啊，特别系中国大陆，稀奇古怪嘅嘢多得不得了啊！嗱，嗰间银行咧就喺中国大陆嘅内蒙古，银行嘅名叫做临西农村商业银行。招聘嘅人咧就要先存入1000万人民币。
哇，你冇讲错，你发梦啊！1000万人民币，如果我有1000万人民币，使鬼去你度打工咩？
唉，呢段新闻啊上晒网啦。呢间银行嘅招聘内容啊，仲讲明喺1年之内日均要存入3000万啊！
哇，边处有人 有咁多钱存入银行啊，除非你做生意或者贪官啦、
啊。嗱，我啊咁认为啦，有啲嘢我唔一定信佢，网上啊当系笑料咁爆啲嘢出嚟嘅啫。老实讲啊，每日要业绩3000万、啊，印银纸你都印唔切啦。
唐人街粤语见闻，题目是大陆银行招聘高级职员，订金3000万。节目是由欧尔文、李正、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财经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财经热点。而家是由有米米为你报道。首先是内容提要。奉行受挑战，经传广达员工暴动，担忧经济衰退，美投资者进入防御性 ETF。 美劳公布最新报告，四月失业率 3.6%， 就业增 42.8万人。清零拖累外资，美重新划定朋友圈。吹哨人 Facebook 故意制造混乱，影响澳洲制定新法。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严厉防控受挑战，广达上海厂经传员工暴动。中共严厉的防控措施不单止导致经济下滑，民不聊生，亦都给民众带来极大的恐慌。刚刚局部复工的上海广达子公司达丰电子，五日晚上经传工厂内上百名员工冲卡，即是冲撞门口的闸门，造成不少的骚动。影片中数百名年轻员工不听指挥，纷纷跳过门口的闸门跑开，集体冲出封锁线，并与警卫发生冲突。有网友表示，都是因为上海这轮疫情封控被人留低了严重的心理阴影。有40000名员工的广达上海厂在落班的时间阻止已复工员工回到宿舍区，引发员工恐慌情绪，担心重新回到严苛的封控隔离状态，因此集体冲进宿舍区造成了骚乱，主要就是不满严格的疫情封控。据讲警察亦都拉了人。亦都有网友说，达丰是全封闭生产的，即是工人落班之后直接回生活区，脑残的防疫部门设了一个数码的闸机口，考虑不到人流量，几千人同时落班，怎可能一个一个数码过，大家就冲过去了，发生冲突。广达是苹果 MacBook 笔记本电脑的独家代工厂，今次传出骚乱，亦凸显出中共强硬的风控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复工的工厂被要求闭环式生产，无论是物流运输亦或是员工的心理状况，都是复工企业需要面对的严峻问题。因此尽管上海政府称生产正重新走上正轨，但很多日本和德国的企业仍然关闭。近三分之二的日本工厂尚未恢复生产。虽然对防疫封控不满的声音越来越多，但习近平周四仍然呼吁继续执行清零政策，并要求坚决打击任何挑战清零战略的言行。有评论认为将导致经济陷入困境，中国社会的矛盾亦将越来越激化。担忧经济衰退，美投资者进入防御性 ETF。 被通货膨胀、战争风险和股市波动吓亲的投资者正涌向防御性 ETF， 以分散和对冲他们的投资组合。 ETF 的全称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投资基金，是一种在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开放式基金。现在想要资金安全的投资者不断涌入商品 ETF， 现在商品 ETF 的净流入量已经超过2021年的总量，并有望超过2020年的水平。华尔街日报6日报道，神星公司被动基金经理研究分析师瑞安杰克逊说，投资者想要安全，他们想要去一个他们觉得自己的钱会得到更多保护的地方。这些基金的构建基本上是为了给投资者提供平稳的旅程。由于对潜在经济衰退的担忧已经拖累美国三大指数下跌， 周四纳斯达克指数受到重挫，成为2020年6月以来最差的交易。这个时候 ,ETF 就成为了避风港。根据独立市场研究和分析公司 CFRA 的数据，黄金和其他贵金属 ETF 表现最好，吸引了商品类别中 57.5% 的净流入。多元化商品 ETF 则位居第二。食品、医疗保健、公用事业和房地产行业被认为是安全领域，因为食品、医院账单、电费和租金是消费者必须要支付的项目。资金流入量排名靠前的精选行业 SPDR ETF 包括的领域有消费品、医疗保健、公用事业和房地产行业。因为俄乌战争推动了从铝到小麦的大宗商品在今年达到新高，大宗商品亦都成为投资组合中其他资产下跌的对冲。美劳公布最新数据，四月失业率 3.6%， 就业增42.8万人。美国劳工部在6日上午发布了四月份的就业报告，报告显示上个月的就业市场增长依然强劲，而美国国内劳动力的短缺问题进一步加剧。劳工部报告显示四月份的就业人数达到42.8万，超过预期的38万，失业率达到 3.6%， 与三月份的同期水平相同，略高于 3.5% 的预期，平均时薪同比增长 5.5%， 符合预期上涨幅度。报告指出服务与运输行业近期制造了很多新的岗位，原因是消费者需求增加。在四月份休闲与酒店行业的就业人数增加了 7.8 万人，略低于3月份的10万人。运输行业的工作增加得更快，达到 5.2 万人。在3月份这个数值仅为 9,500 人。而美国失业率仍然维持在70年代以来的低点附近。美国联邦金融网络投资组合管理负责人埃塞尔表示，在4月份有大约50万名工人离开了劳动力市场，市场目前有1150万个职位空缺，但只有590万个求职者，造成劳动力供需严重不匹配，这会继续推动工资增长，亦都会推高通胀。专注于就业研究的经济学家桑坦杰洛评论说，现在有很多美国人都在存钱，如果能够将失业率降至2020年第一季度的水平，那一切都会好起身。我们现在发现的是，虽然就业状况在宏观经济层面有所改善，但居民正面临物价上涨，那威胁到他们的生活水平。清零拖累外资，美重新划定朋友圈。受防疫政策影响，中共政府面临出口与外资同时萎缩的严峻局面。四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要求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但是成效不佳。在近几日，多家跨国企业发布财报，显示出中国地区的营业收入下降。阿迪达斯公司5月6日公布了一季度财报，显示出中国地区的收入下降了 35%，连带亚太地区下降 16%， 利润率亦都明显下降。美国化妆品巨头阿斯兰黛的财报显示，企业在亚太地区的一季度净销售额较去年同期下降 4%， 原因是中方政府的疫情限制影响了消费。可口可乐首席执行官詹姆斯·昆西表示，中国区业务在3月份出现负增长，并拖累整个一季度成为负增长。因印度、菲律宾的正增长，企业才保证了亚洲地区的增长。评论人士陆明话俾希望之声知，可乐在疫情中备受欢迎，不少居民以物易物时，希望能换到可乐。囤货亦都不忘囤两箱可乐。可口可乐在中国市场的负增长，显然是消费受到压制的原因。有人话而家欧美能源涨价，入油都比以前贵一倍，影响了欧美市场的消费，但从可口可乐的全球销量看，中国的消费是全球受影响最大的。防疫措施引发的问题之前已经引发欧美日驻华商会的抗议。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财政耶伦呼吁重塑全球供应链， 并表示美国将划定朋友圈，将供应链转移到信得过的贸易伙伴国家。耶伦此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春季会议期间提出了朋友之柱的策略，寻求将供应链转移到美国信任的盟友国家，而且这个朋友圈的范围需要足够大。耶伦说，与朋友往来的策略能让美国的供应链更加有弹性。吹哨人 Facebook 故意制造混乱，影响欧洲制定新法。去年针对澳大利亚有可能出台立法要求平台向内容出版商付费的情况， Facebook 的应对之策是在澳大利亚屏蔽新闻，同时还屏蔽了澳大利亚医院、紧急服务机构和慈善机构的主页。 Facebook 当时公开表示，由此造成的混乱是无心之失，但在公司内部这一招是先发制人，被称赞为战略上的妙招。举报人向美国和澳大利亚有关部门提交的 Facebook 文件和证词称，该公司故意创建了过于广泛和草率的程序来到屏蔽主页，导致澳大利亚在推出新冠疫苗接种行动之际，政府和卫生部门在 Facebook 网络上受困。此举的目的是获得最大的谈判筹码来阻止澳大利亚议会采取行动。澳大利亚议会当时正在就全球第一部要求 Google 和 Facebook 等平台为新闻媒体内容付费的法律进行投票。吹哨人称，公司部署了一种算法来到决定屏蔽哪些主页，并且知道这种算法的影响范围肯定不止出版商。多名 Facebook 员工试图警告该举措会产生的影响，并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案，但相关负责团队的领导就好少甚至迟迟不回应。澳大利亚参议院2021年2月底投票通过了打折扣的议案，几分钟后 Facebook 的合作关系负责人布朗给他的团队发送了祝贺邮件，说我们得偿所愿。 Facebook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和首席运营官桑德伯格亦都表达了祝贺。桑德伯格称赞了该策略的深思熟虑和执行的精确性。熟悉 Facebook 想法的人说， Facebook 高管们担心如果对新闻作出了较狭窄的定义，可能会导致该平台触犯了这项法律。他们还担心新闻出版商可能会采取法律行动来到阻止其屏蔽新闻的能力。在提交给监管机构的投诉中， Facebook 的行为被指控是一起犯罪阴谋事件，目的是为了获得有价值的东西，即是有利的监管待遇。今日的财经热点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请听越南新闻。
中国大陆再现裁员大潮，大学生毕业面临史上最难就业季，封城乱象，北京人妇在马路诊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志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5月7号星期六，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中共不顾封城引发的民生灾难，坚持强制清零政策的同时，中国经济备受打击。互联网行业开始大规模裁员，应届毕业生即将涌入就业市场，中国人面临就业难题。有网民表示，这两日听收音机电台讲出的两个新名词令他震惊，结构性就业矛盾和摩擦性失业。之前经济下滑叫负增长，农民找不到工叫返乡创业。这名网友表示，一听到他们做新名词就知道有麻烦了。北京多个地区进入封控之后，很多市民上网抢购，但是发现中国团购平台的龙头美团疑似缩编规模，关闭了小区团购 APP 美团优选的自提点服务， 据财经网站新浪科技报道，美团自4月22号起展开第二轮裁员。据估算，可能已经裁了公司整体员工数的 15% 到 20% 以上。其他多间互联网企业也都在4月底传出裁员的消息，例如小红书整体裁员 20%， 范围涉及北京、上海等地的所有部门。被裁的员工以应届毕业生和试用期员工为主。不少员工在网上爆料说，他们都是当日突然收到解雇通知，匆忙地度过了自己上班的最后一日。网络直播产业亦都是裁员重灾区，斗鱼和虎牙先后展开大规模裁员。其中虎牙国际化业务的裁员比例高达70%，而斗鱼的裁员比例是30%。短片网站 Bilibili 今年3月底还曾经风光回流香港二次上市，但是近期就宣布裁员减损。各个企业只字不提裁员两个字，正常盘点优化、末位淘汰和去肥增瘦等等词汇来美化。先前大举裁员的阿里巴巴仲称为是向社会输送人才，而京东就率先使用毕业这个字来形容被解雇的员工。中共官媒也都很少报道这些知名互联网企业的裁员消息，所以究竟有多少人在这一次互联网大裁员入面失去工作，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美国之音在5月6号的报道入面引述中共网信办的一项最新调查话，从去年7月份到今年3月中旬，腾讯、阿里巴巴、京东和字节跳动等等12家互联网企业的总离职人数接近22万人，总招聘人数接近30万。但是官媒这一种招聘多于离职的讲法不符合民间的统计。中共科技招聘网站拉欧网的数据显示，3月份有276万名科技从业人员被标记为离职，较3个月之前，也就是去年12月增加了26万人。失业人口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以及广州等等大城市。基层的实际感受亦都同官媒报道唔一致。一位匿名的前深圳科技业员工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知道一些步入中年的老员工被无预警解雇，他们入面有人仲背负住庞大的房贷压力。分析人士说，科技业多数是学历和经历区间的优秀人才，若果他们离开北上广深转入资深较低的岗位，对其他竞争力偏弱的劳工将会造成排挤。在职员工被解雇，而第一批中国00后大学应届毕业生更加焦虑。据官方统计，今年大学毕业生的人数创新高，达到1076万，还有80万计划回国就业的海归留学生也都将会加入抢工作的行列。近年来史上最难就业季这个名词已经反复出现，而今年又是这样的一年。上海封城乱象频出，北京、郑州的百姓也都深陷封城恐慌，但是中共当局仍然执意实施清零政策。多名专家对此表示担忧，认为中国恐怕会有灾难性结局。目前北京、上海以及多地疫情仍然在持续。北京日报客户端5月6号报道，5月5号北京新增55宗本土确诊和17宗无症状感染。北京昌平、朝阳公布新增风险点位，多区划出封闭管控区。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彭星火日前说，在社区核酸筛查入面发现零星隐匿感染者，表明本轮疫情传播链仍然未完全阻断，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加快风险人员排查、定位、管控、转运，防范聚集性疫情风险。而上海就因为封城，人道灾难频传。不过同一线城市北京、上海相比，中国其他地区的疫情管控严格措施有过之而无不及。5月2号山东大学中心校区核酸检测发现一宗阳性，山东大学漏夜将10000多名师生转移到济南、淄博、泰安、德州等等4个城市的方舱中心进行隔离。5月3号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新增103宗感染，都是辽宁农业技术职业学院集中隔离场所发现的病例。辽宁省长李乐成为此亲赴现场，鲅鱼圈区在5月4号开始进行全民核酸检测。5 5月5号，河南省郑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自4月30号以来，全市累计报告新冠阳性病例71宗。郑州市仲宣布了5月10号左右社会面清零的目标。消息一出，引发郑州民众抢购囤货热潮。虽然民众已经被折磨到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当局仍然坚持实施所谓的清零政策。据中共官媒报道，5月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疫情防控工作。中共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以及发表讲话，提出我们打赢了武汉保卫战，也都一定能够打赢大上海保卫战，毫不动摇动态清零总方针，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并且宣称中国的防疫政策有科学依据，经得起历史考验。习近平的这一番说话令到观察人士感到惊讶。中国问题专家李明章 Bill Bishop 5月5号在推特上面写道，习近平没有提到在抗疫和经济之间取得平衡，很明显他相信失去对 Omicron 的控制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目前住在上海的南卫理工会大学教授 Richard Brabaker 跟帖回应说，当然不封城造成的痛苦会更加大，但是相信他们能够在未来避免痛苦是愚蠢的，最终他们会停止封城，那个时候痛苦已经全部成为现实。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扎伊内普杜夫奇克也都在推特回应写道，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审查和压迫造成了疫情的灾难性开始，但是后来通过严格的措施和民众的牺牲而控制住疫情，现在忽略中间的控制成功，他们可能因为同样的原因迎来一个灾难性的结局。美国之音报道说，白宫医学顾问、美国传染病学专家安东尼福奇也都对中国目前的封城政策感到疑惑，他甚至也都以灾难 disaster 来形容中国当前的状况。福奇表示，他理解封城的策略，但是封城是要有目的的，如果只是封城然后等住病毒消失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封城一个几月，发生的悲剧一个比一个惨烈，民怨沸腾，举世关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采取严厉封控措施的中国城市比比皆是，遍布全国，封控乱象重生，令人震惊。据5月5号网络流传的短片显示，因为北京石景山医院关闭，孕妇只可以在医院门口的马路上面分娩，令网友唏嘘不已。一名来上海打工的年轻人从方舱出来之后，因为无处可去，夜晚只可以在桥底露宿。他说，昨日从方舱出来之后，按道理是要隔离的，但是出来之后没有人理，人都是要吃饭的，我就自己去找嘢食，找住的地方，昨晚在南宝大桥睡了一晚。男子表示，他昨日做核酸又变回阳性，打电话报警之后，警察叫他自己去方舱，他距离方舱20公里，需要自己行路过去，而且亦都不知道方舱入面是不是有床位，感到相当无奈。另外，上海宝山的一对夫妻被测出阳性，但是两个小朋友是阴性，政府说要照顾他们送去酒店隔离，结果是全家被人送入方舱。爸爸因为担心婴儿在方舱入面被感染，被逼抱住只有几个月大的婴儿跳上护士的办公台上面抗议，从晏昼一直企到晚黑。对网易中共病毒疫情地图5月6号的数据，中共累计出现确诊的城市有354个，目前仍然有阳性确诊病例的有149个城市。按照中共的动态清零政策，一旦出现确诊，所有城市都会为实现所谓社会面清零而实行不同程度的封控。外界了解到的因为封控而导致的人道悲剧，只是可以暴露出来的冰山一角。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
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